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大家都在追求什么？其实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在追求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讲，我的幸福我负责，好像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会获得我们所得到的。那你们大家看到这么多图片，这个是所谓现在低头族的描写啊，大家已经开始对吃饭兴趣不大哈。我想对吃饭兴趣不大，原因是他有饭吃哈。我想饿到他肚子饿扁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低头看手机啊。我放这个照片的意思，其实不是在这里去批评低头族哈。虽然低头族的确对健康不好，也蛮危险的哈，也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我在这里是要讲的，到底我们自己能控制我们多少啊？一旦你有了手机，一旦你非常方便上网，有多少人能控制到自己不去看手机？其实既然在世上有很多事情控制不了哈，我知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不论在崇拜在主日学的时候，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在底下看手机哈。你不要告诉我你在读圣经，你骗我没用哈，你有时候是在看别的东西。那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摆在这里，就是和大家要讨论一个事情，什么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追求的东西有意义吗？我们觉得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追求的东西，你就一定会得到吗？你会不会你得到了以后，你发现原来你根本不值得这么做？我们刚才一起又再一次念了一段经文，我们上一周和大家已经在中间分享过。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是要看第25节和第26节。来换下一个，我们要从这25节和这26节的经文中间，我们要和大家讨论一个题目，就是性命与生命。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要讨论的核心是，人应该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有限的性命来得到神所想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来换下一张。那么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去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性命与生命的区别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如果不舍去性命，我们就不会得到生命。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讲这个得到生命的过程是在服侍耶稣，也服侍耶稣要我们所服侍的人中间。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借着你的普遍的恩典，让我们有了一个在这世上能够呼吸存活的性命。主，然而你的意思是要把那更好的给我们，因为你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但是求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轻重缓急，我们常常把性命误当为生命，我们宁愿性命，我们不要生命。主，巴不得今天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包括对孩子自己讲话，让我们再一次明白，只有这永恒的生命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而我们想要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只有归信你，我们只有顺服你。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相信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会把这美好的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换一张。我们在上一周和大家讲到的时候讲到，当耶稣看到有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明白那是上帝，天父上帝给他的一个信号。原来当外邦人都开始来追寻他的时候，耶稣知道那个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我们人来讲，上十字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一样要回避的事情，但是耶稣说，那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在耶稣那里，他把得荣耀和死这两件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是违背我们人的常规的。我记得我们上次和大家分享中间，我们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特别提到当地方的政府他们要拆教会的十字架的时候，有牧师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我请大家去读了一下，看了一下他写的遗言，他认为那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人看来，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讲，我们若是因着我们的死能给别人带来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一粒麦子的行动。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讲，只有他是那个第一粒麦子，当他死了埋在地里，他再复活，他再长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结出千粒百粒来。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在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所产生的新的麦种，我们如果按照耶稣的样式，我们顺服耶稣去做，我们自己也甘愿被埋在地里死了，然后我们里边焕发出新的生命，我们也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上周提到，那叫做结出许多的果实来。所以我要请大家像上周一样，再一次对你周围的人说，耶稣是一粒麦子，死里复活得荣耀。我们大家对周围人讲，然后我们再对大家彼此讲，你我也是麦子，与耶稣同死同活得荣耀。我们上次谈到经文里头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希腊人找耶稣问了什么样的问题，圣经也没有说耶稣有没有人来回答希腊人，甚至没有讲耶稣和希腊人之间有什么互动，只是讲了耶稣这两句话，一句话说他是麦子，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持生命到永生。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希腊人找耶稣来问的是生命的问题。我们这样子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我们知道在罗马时期，人们奉行的其实是希腊文化，奉行的是希腊哲学。我们知道在罗马时期的时候，希腊哲学有四大派别。那么最早的全儒主义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慢慢失去了影响，那么新柏拉图主义在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兴旺起来。当时在那个时代兴旺起来的是两个似乎对立的学派，一个叫斯多亚哲学的学派，另外一个叫伊壁鸠鲁哲学学派。那这两个学派他们在表面上讲的事情好像是对立的，但是他们的核心其实在讨论到底人的生命是什么，到底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应该怎样活。我相信那些希腊人他们找耶稣会向耶稣请教这样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和大家要讲一点点这两个学派的东西，我们不是为了讨论历史而讨论历史，我们是要大家看到其实当时的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今天在世界上依然存在，而且就存在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就在你我的身上。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说，不对，你们两个学派的东西都不对。耶稣要告诉他们到底人应当怎样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那么斯多亚学派呢，是在主前300年产生的。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所在这个时代，进入了这个学派的晚期阶段。他们有三个很有名的代表人物，有一个代表人物呢叫做信尼加，这个人呢曾经是罗马皇帝尼禄的主要顾问之一。这个人他自己的故事很多哈，我们可能会提到一点，但是不会都讲到哈。那么这个人据说呢，最能够代表他的人生观的一句话，是发生在主后65年啊。我想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和很多这些搞哲学的人在一起，他大概知道这个故事。那么这个辛尼加呢，是尼禄的高级顾问之一，是皇帝的顾问之一，结果有一次呢被皇帝指控说他参与政变，所以呢尼禄呢就和中国那些皇帝一样，因为你有功劳，所以呢给你留个全尸，恩赐你自杀啊。那尼这个辛尼加呢，这个学派的这个领袖之一呢，他在临自杀的时候呢，他就给他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们说，其实你们不必难过，我给你们留下了比地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个有德性的生活典范啊。我们可以知道，那么这个学派好像很强调要有一个有德性的表现，要强调有一个他的道德伦理。好，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第二个代表人物。他们第二个代表人物呢叫做艾比克莱德。那么这个第二个代表人物呢，其实曾经是个奴隶，而且是个瘸腿的奴隶，可是因为这个人呢追求这一派的学说，所以呢他比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这个领袖要晚，大概晚几十年，所以呢他那个奴隶主呢就把他给释放了，他就变了自由人了。然后呢他就进入了上层社会，他就开始到处来演讲这个斯多亚学派的观念。他自己主张说，人生在世都在演戏，他说有一个神灵是这个戏的作者，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呢都是演员，有人演乞丐，有人演跛子，有人演统治者，有人演公民，每个人把你的角色演好就好了，不要有其他的非分之想。这是什么观念？这是宿命论。所以我想他的这种观念，那奴隶主当然是相当程度的喜欢，所以他就可以出来进入到上流社会来教导别人。比这两个代表人物更晚的人是名字叫做马可奥利奥，这个人呢在1961年就成为了罗马皇帝。这个人他告诉我们说，人类世界的功名利禄都是没有价值的，所有我们可以感知到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会在世界中间失去，所以没有意义。不过他的皇帝位置坐得很稳，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学派很强调宿命论，强调高尚的道德品质，强调禁欲主义，要人们努力来克制自己，节制欲望，顺从天命。可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学派的人，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两类，我们可以看看这两类人今天有没有。有一类人，他们的确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们认为过苦的生活，克己自己，就可以换得一个好的名声。这样的人在这一派里边是非常少的，而且这一派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把这样的东西讲给别人听。那么在这一派里面，一方面大家很讲究德行，另外一方面其实自己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一类其实是多数。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罗马晚期里边，这个第一个代表，我们讲这个代表他叫辛尼加。我们刚才讲他不是死的时候说，你们不要难过吗， 我留给了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德行的榜样。其实呢，这个人的榜样呢很糟糕，这个人是到处搜刮钱财，过着涉世淫荡的生活。当别人来问他时候，你说的和你做的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所讲的只是德性，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如果我的生活完全符合我的学说，那么我哪里还有幸福呢？显然这理论是讲给别人听的，所以他们可以从奴隶变成当权者，他们可以做皇帝，但是他们会让别人要按照他们讲的那种禁欲的理论、宿命的理论、逆来顺受的理论去克制自己，想办法做出一个好人来。这种人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世界里边，犹太人里边有没有这一类人呢？有没有？法利赛人是不是很像啊？讲得非常好，是讲给别人听，自己做的表面上也很好，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好。其实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愿意说有一个好的道德标准，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行得好。可是我们自己呢，其实希望别人行得好，我们叫我们自己未必要像我们自己讲的那样子，要刻苦己身。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学派。第二个学派呢，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呢，也是在主前300多年兴起来的，大概延续了4个世纪，也就是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大概再过100年，这个学派的观点也就慢慢衰退了。这个学派说，你那个学派讲的东西没用，讲了半天你都是假的。他说，我们干脆来直接的，他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驱逐恐惧，我只要幸福，我就是达到了至善。当然他们讲，我们追求快乐和那种享乐主义不一样，那他讲是这么讲法。但是后来呢，世界上的所有的享乐主义都号称他们是伊壁鸠鲁的后代。他们不但说我们人要在精神上面去快乐，他说精神快乐的基础是肉体的快乐，所以他就说一切善的根源是口腹的快乐。啊，这倒有点像我们中国孟子讲的食色性也。那么按照这种理论，他们特别提出来了说没有神。记住，前一个学派说有神，神在管着我们，有人在看着我们，虽然他们讲的那个神跟我们讲的神不一样，但是他讲说有神。可是这一派讲说没有神，他说人类的痛苦，人类的恐惧就是两类，第一大类害怕死，第二大类害怕神。他说其实死和神都不足为惧，他说人根本就是一堆原子组成的，当你死了以后，你的所谓的灵魂也就变成了原子，飞散到各处，什么都留不下来。他说何必恐慌呢？伊壁鸠鲁说过，死亡和我没有关系，只要我存活一天，死亡就不会来临，死亡来临我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倒有点像我们后来共产主义讲的这个人一死就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派的理论为后来世界上人们以我为中心充分的享乐提供了最早的这种哲学基础。因此上后来的无神论、文艺复兴时候的很多理论、进化论、共产主义、人本主义都承认他们是从这个学派底下诞生的。马克思就曾经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里边专门的说过，他说伊壁鸠鲁是古代希腊中间最伟大的启蒙运动者。那么这一派的观点今天还在吗？当然在。今天这一派的观点不但在这个世界上很有这个人来拥护， 在我们教会里边，其实在欧美教会，特别是在美国教会，这一派是大行其道。是什么？就是成功神学，就是成功神学。按照成功神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只要不受苦，我们就是蒙了神的赐福。因为他讲神是善的，神怎么会叫你受苦？你受苦一定是你信心不足，你房子不大，是你向神求的不够，你身体不健康，你有了病，是你有问题，你要向神求。可是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和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这两个学派好像表面来讲，一个好像叫我们要过苦日子啊，不管真过苦假过，只要嘴上说要过，另外一派讲说不要过。这两派子，但是他们的本质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本质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是基于我们人类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努力。若是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类生活，我们的生命若是要有目的，一切在我们自己。你或者去严格要求自己，或者你就大大的让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说，不对，你们说错了，你们所有的做法都是爱惜你们自己的生命。耶稣说，你们这样的爱惜，这个生命一定会失去。我们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按照我们大家习惯的读法，我们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虽然在吕振中的译本中间，他用性命代替了生命这个词，吕振中的译本是说，惜爱自己性命的必失掉性命，恨恶自己性命在这世上的必保守性命归永生。啊，用一样的词我们很容易迷惑哈。啊，那么北美华神的谢文玉教授呢，他建议我们呢用另外的读法，他说，喜欢自己的性命乃是毁掉自己的性命，憎恨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性命就拥有生命到永远。他这样讲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使徒约翰特别注意到希腊文在讲到生命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其实应该翻译成呼吸，那么这个词呢，谢老师认为呢应该把它叫做性命，就是我们人讲的人活一口气儿。所有的人在这世上活的这一口气儿，就是性命，用照我们今天的讲话叫做肉体的生命，或者可以说是老我，可以说血气的生命。耶稣说，我们人很喜欢这个地上的性命，可是当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性命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果，这个性命还是一定要丢掉。可是当我们若是不持守这个性命，我们不会为这个性命去奋斗，我们甚至恨恶这个过去要过去的性命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啊，我们昨天在这里啊追思徐顾祝慈妈妈，徐妈妈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活了104岁，所有人都对她说，哇，太令人羡慕了。但是昨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大概100多个人，在这里有很多的分享，在这里所讲到的是，到底这104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性命和生命区别的观念，我们很容易掉在我们中国人的福禄寿的观点里边，觉得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福禄寿。那么我们中国观点的福是什么呢？福就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有什么，我心想事成，上天会把一切都给我，这就是成功神学。我们每个人向神祷告，上堂上一次上个礼拜 我们请在外边请来的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不可向神要东西，但是我们若是和神没有好的关系，我们只向神要，其实我们就是要中国传统观念的福，就是要心想事成。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比神大。什么是禄？禄就是名利，禄就是吃香喝辣，穿金戴银，什么都不缺，到哪儿别人都看中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不是也很羡慕这些东西吗？什么是寿？在中国的观念里边，寿就是健康长寿。昨天我在这里短讲的时候，我提到从人的观点看，好像徐妈妈这三样都有，但是你如果看徐妈妈她的人的一生，她其实非常清淡的看重这个东西。昨天有人在这里见证说，徐妈妈在刚开始当她自己身体年老了以后，当她的女儿去世了以后，她就一直开始在抱怨说，神哪，你为什么不接我回天家呀？干嘛叫我活这么久啊？但是神呢，让他活这么久，为什么？神让他自己要磨练磨练磨练，让他有一天明白说，原来活的长短在神手里。神就是要借着他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在他的性命的阶段里，让他得到生命。所以到最后，徐妈妈不再做这样的抱怨，她到最后知道神是好的无比，神让她干什么。那么当我们这里知道有一个词，他在章专门来描述生命的时候，英文把它翻译成 life 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个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要赐给的生命。我在这里可以读几段我们前面读过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前面读过的几段经文里边，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耶稣里头，耶稣有这个生命，别人没有，所以耶稣就是人的光。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过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注意这个永生其实用的是生命这个词，就不至于定罪，而是出死入生了。那个生字用的是生命这个词，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只有信我，你才会有这个生命。在五章二十六节，耶稣接着讲到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用的是生命这个词，他就赐给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头只用在神和耶稣。到了五章三十六到四十节，说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永生用的是生命这个词，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就在想，我们一方面鼓励大家要好好读经，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大家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我们四句话，第一句话就好好读圣经。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向别人表现，你看我圣经背得多么熟，你看我多么会解经，我们就掉到了斯多亚学派里边，那是用来给别人听的，那里边没有生命。因为耶稣说，你们只是那样读的话，你们如果没有得到我，你们就不会得到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在这里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使徒约翰他非常清楚地把握住了耶稣的这种说法，所以他把这个词做了很仔细的区别。不过在其他的对观福音里边，并没有把这两个词做很仔细的区别。我个人猜，这可能和历史上约翰福音的重要的对象是那些在罗马帝国希腊背景里边那些比较高文化层次的人，那些人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在这方面 耶稣要让他们彻底的明白。好，我们来换下一页。那么我们既然前面已经知道了，要得生命必须要从耶稣那里得，怎么样从耶稣那里得生命呢？这是我们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舍性命就不能得到生命。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可以舍性命得生命？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但是这样的解释好像从那个性命与生命到服侍中间没有逻辑上面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的回忆我们前面过去一再和大家讲的约翰福音的核心内容，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不足把这个道理再理一遍，盼望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样舍弃性命来获得生命。第一个，我们必须再一次的明白，我们人其实不知道什么叫生命。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生命。雅各书这段话就是我们人今天的描述。我们都说明天我要干什么，我明天想干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耶稣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若是没有这个生命，你们的性命只是一片云雾，少时就不见了。这个也是我们昨天在这个追思礼拜上面，刘大哥特意为我们读了诗篇所要强调的一点。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世上转眼成空，我们所能夸的只是劳苦愁烦。我们说到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从生命来的，因为生命是他造的。就像刚才前边开始祷告的时候，梅圣长老在这里祷告的，他说天地万物是耶稣造的，而且天地万物是为耶稣造的。换句话讲，生命在他里边，生命是他造的，他就是生命。我们若不是得到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人知道什么生命。今天我们人在世上都觉得自己很伟大，不是有很多人不相信神吗？截止现在不是有很多人不相信神吗？不是有很多人说相信神的目的就是为了叫神赐福我们，每天过好日子，住大房子，开好的车，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些都并不是不好，但是这些是属于性命的东西。若不是神启示，我们没有人会觉得生命更可贵，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条，如果我们还认为我知道一切，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好，第二个，耶稣基督他自己不但是生命，他的确把生命来带给了我们。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词呢，用的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永恒生命，属灵生命这个词。耶稣不但是口头上讲，耶稣不是斯多亚学派的人，耶稣是自己说到做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要为羊舍命。耶稣说，是我自己舍了，因为我把命舍去，我好再取回来。不过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里边提到的命是指的性命。耶稣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在地上有一段有性命的阶段。耶稣说，我会为羊舍性命，舍的是这个。耶稣可没有把他的永恒生命舍掉，舍掉了就不可能在死里复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永恒生命以后，弟兄姐妹们，大家就不应该再去过多的集中精力去计较这个性命，那个性命终究要丢掉的。只不过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丢掉了性命会得生命，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想保住性命最后什么都没有。所以耶稣说，我为羊舍命，而且是我自己愿意舍的， 我好像舍去，我好再取回来，取回来的是生命，可不是那个性命。所以耶稣基督是说到做到，他是生命，他启示生命，他为人把他在地上这段性命舍掉，舍这段性命是痛苦的。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舍 在座的性命，这性命代表什么？福禄寿，没有人愿意舍去的，但是耶稣他就舍去了。他说舍去以后，我就可以叫你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第三，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服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们要服侍我，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在服侍我跟随我的过程中间，你们就得了生命。我们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跳出一个概念，我要做什么。我们在前面学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说到，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性命劳力，这里食物我看可以把它换成性命，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奔驰车劳力，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一万平方尺的大房子劳力，你们也不要为那一直保持青春长生在地上不死劳力，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事物劳力。永生这个词是生命，这个生命呢只能耶稣给。当耶稣把这话讲了以后呢，众人马上就问，我当行什么才能做上帝的功？耶稣回答是什么？你要信上帝所差来的。所以当耶稣讲到你们要服侍我的时候，要跟随我的时候，的根本是要信。因为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没人会跟随耶稣，还没走两步就舍不得自己的车子房子。耶稣说你们必须要信。所以这两个学派不论他们怎么讲，他们关键的问题是不信耶稣基督，他们不信有一位独一真神，他们以为只要我们人来做得好，虽然他们做得好的标准不一样，一个是刻苦禁欲宿命，另外一个是放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他们通通都错了，必须信靠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中间里边还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如果还有，请你赶快信耶稣。你不要觉得等你做得好了，我做得比较好，我告诉你，你做的可能比我们这里很多基督徒都好，但是很可惜你还是没有生命。我不是说基督徒应该做得坏一点哈，基督徒当然，当你有了生命你就自然应该做得好，如果你还做得不好，请你检查你那里边到底是生命吗，是性命。但是你如果以为你做得好就可以换得生命，那是徒劳无益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我们第三个，我们开始讨论服侍耶稣与服侍人的问题。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会失丧性命，恨恶性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说着简单，做起来难。我刚才讲到凭我们人，我们人做不到，耶稣给我们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耶稣说我来了不是你们所想的，叫你们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你们以为来了就一定有和平吗？耶稣的确是和平之子，但是首先是叫人与神和平，但是耶稣不是叫我们在我们的性命的范围里面，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以我为中心，然后来画圈看谁跟我关系最近，谁跟我关系最近我跟谁最好，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谁跟我关系最近？我爸我妈，我的孩子啊，在我们中国人里头，夫妻其实不是最近的啊，兄弟情可比较重要，妻子跟衣服一样可以换的。但是在圣经里边，在家庭关系里边，夫妻是核心。为什么？因为那是神造的，不是走的自然血缘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居然告诉我们讲，如果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的 body body超过爱他，耶稣说你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你就要丧失你那个性命，因为这一切是围绕着性命。什么意思？ 我们在服事中间必须把神摆在第一位。教会中间出现的很多的争执其实是把人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可以为了人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管神的事情，或者我们为了人的事情我们就会把神的事情放掉。因此上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不是用那种舍弃自己叫别人得好处，我们老是问别人在关键的时候你到底对我能有多好。我们大家是不是很爱问这个问题啊？最典型的问法是妻子问丈夫，如果我和你妈都掉在河里你先救哪个？这种问题是典型的那种追求性命的问题，典型的追求那个性命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不重要，我们也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重要，特别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一定要孝顺父母。我们昨天在追思礼拜中提到孝顺父母神会赐他长寿，当然我们也提到赐长寿的目的是要叫你认识我，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原话。圣经也说人若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怎么可以管理神的教会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离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圣经有这样的教导，但是你不能把那个东西放到超过神。其实耶稣只想讲一个要点，当我们把任何事情放在超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丧失性命，不会得到生命。因为我们所有那样的做法都是觉得我比神还能，我比神还更知道将来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把自己摆在了神之上，我们其实就在抓这个性命。有一句根据这个墨菲定律推出来的谚语说，人类历史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吸取历史教训，换成传道术的话叫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古今中外不论是多么大的哲学家或者多么小的平民，若不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都是为性命而在那里拼搏的，凡是为性命在那里拼搏的最后必然是把性命丢掉，什么都没有。这一点倒真是叫伊壁鸠鲁学派说对了，死了以后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我们若是相信耶稣基督，放弃自己，愿意做一粒埋在土里，死了有新的生命重生发芽，来效法耶稣基督，来服侍神，服侍他人，我们就会有丰盛的生命。耶稣说你若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自然在世上你照样会得到百倍的赏赐。神并没有说我们必须越穷越好，越病越好，神并没有这样讲。可是我们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我相信神要借着这样的话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有生命的人。神也借着昨天 P2 团契请世伟传道在这里开的特会，要使很多人认识他。我相信神也要借着很快要来的中秋节，我们这一次是请各个团契自己去办活动，看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神也要借着这样的活动来让很多的人来认识什么叫做他的生命。今天早晨在西米教会有两个人受洗归主，我们在九月底也要有洗礼。我盼望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知道周围还有人没有信主，你就告诉他快快的来获得这永恒的生命。好，我们最后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这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用性命和生命不同的词来把它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请爱惜自己性命的就失丧性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性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的赞美你。我们原本都是只有这地上呼呼而过，转眼成空性命的人，但是你为我们这些罪人，你道成了肉身，你就是生命，你是人的光，你进到我们里面，你用圣灵来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了和你一样的生命。我们为此实在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用爱心，让我们用感谢来跟随服侍你，让我们用信心来跟着你，让我们可以效法你做一粒麦子，用我们自己的牺牲，我们来成为你要让更多的人得着生命的工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这样子来跟随你，主，你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主啊，不但天上的父会在那永恒的世界里边会赏赐我们，在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会赏赐我们，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跟随你的时候，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你这丰富的生命就必给我们带来大大的福气，我们在世上的福气就会百倍千倍，就如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工结果子千倍百倍一样。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友平今天的讯息，希望透过今天的讯息可以让所有的基督徒有更坚定的决心来跟随主耶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讯息让所有的慕道有更大的信心来早日的跟随主耶稣。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回应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来，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